山腰上的中国红旗渠，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作者杨振宁，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出品。
第一章，红旗渠源。1960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十五，豫西北太行山东麓的临县仍是春寒料峭，残雪未消，全然没有一点春天的味道。乘着曙光微明，3.7万人涌出了村庄寨部，肩扛各式工具，自带干粮行李，红旗迎风招展，汇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强大洪流，直奔晋冀豫交界处的涿漳河畔。60年后的2020年1月25日，农历正月初一，我与友人一起在新春第一天灿烂的正午阳光里，沿着当年修渠人走过的路线，怀着无比崇敬之情，驱车百里游豫入晋，去寻访人工天河红旗渠的源头。
20世纪70年代，周恩来总理曾无比自豪地对国际友人说，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临县红旗渠。南京长江大桥横亘于浩渺长江之上，是新中国集全国之力拼搏攻关的国家工程。红旗渠盘桓于太行山腰涿漳河畔，是临县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奋斗硕果。两者一南一北遥相呼应，诠释了朝气蓬勃的新社会风貌，彰显着百舸争流的新中国气质。
红旗渠是20世纪60年代临县（今临州市）人民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花费10年之功，从山西省平顺县引涿漳河水，在陡峭的太行山上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60年前，正是国民经济3年困难时期，物质条件异常艰苦，以一县之力和简陋工具，劈开太行山，漳河穿山来，不至于创造了一个人间奇迹。即便以现在的眼光看，能够在太行山上建成如此宏伟的工程，也是一件了不起的壮举。2013年9月23日，红旗渠以其中国式的设计理念和极其环保的设计方式，荣获北京国际设计周设计大奖中最具分量的经典设计奖。2019年9月25日，新中国最美奋斗者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红旗渠建设者集体被党和国家授予新中国最美奋斗者的称号。红旗渠以其独特的魅力再次吸引了世人的目光。
红旗渠建成后，国际友人纷纷给予很高的赞誉，称它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中国的水长城、太行山上的蓝色飘带等。周恩来总理亲切地称之为人工天河。我个人觉得人工天河的比喻更为贴切，既鲜明地点出了红旗渠凝聚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力量，又形象直观地说明了它是一条悬于太行山腰的人工长河。红旗渠是一项惊艳的高山引水工程，也是一座巍然屹立的时代丰碑，记载着一个崭新社会的创造激情和奋斗足迹，是新中国奋斗史中弥足珍贵的财富。
我特意选择与红旗渠开工时间相近的时间节点，沿着当年修渠人走过的路溯流而上，去寻访红旗渠源头，主要有两层寓意。一为纪念，60年寒来暑往一甲子，3000里沐雨栉风红旗渠，这一媲美南京长江大桥、屹立于太行山腰的新中国奇迹，已经载入史册，化作丰碑，赢得了应有的荣光。我们理应仰视它，认真向其学习。我生长在太行山下，小时候也常到渠边玩耍，可以说是被红旗渠水滋润长大。但遗憾的是，几十年来却从来没有去看过它的源头。我想寻访它的源头活水，了解它的前世今生，挖掘它背后的故事，传承它蕴含的精神，正是我们不忘本来、缅怀先辈的应有之意。
二为体验。60年前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如今早已拓宽为柏油通途，但它依山傍河的走势大体上仍是当年的轨迹。山腰上那一块块层层叠叠、紧紧依偎的渠石，也还是半个世纪前的老样子。他们不舍昼夜地护送着浊漳河水缓缓而来，又匆匆远去。只有重走当年路，翻山越岭、叩石问水，才能体验当年的荒山秃岭，那时的燃烧岁月。只有登临山上长渠，用脚丈量渠岸，用手触摸山石，用心凝视渠水，才能感受当年劈山造渠、重整山河的豪情壮志。
寻源其实更多的是寻根。观源支流可以从河流的源头了解河流，在蜿蜒的河道里发现隐伏的力量，在历史的绵延里捕捉不羁的气质。千百年来，河流塑造了人类，人类也在塑造着河流。正是在两者相互作用下，文明的曙光熠熠生辉，薪火相传。
5000年的中华文明，治水串起了治乱兴衰，见证了王朝更替，也形塑了社会机理。水利是农业社会的命脉，大规模兴修水利、疏解水患，离不开强大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新中国的成立，保证了大规模治水得以有效实施。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红旗渠就不单单是一个物质意义上的饮水渠，而是了解一个时代、洞悉社会治理的鲜活案例。要深入了解这么一条穿山越岭而来、人工铸就的长渠，就必须溯流而上，近距离感知它的呼吸，用心聆听它的脉动，用科学和理性去咀嚼它承载的希望、蕴含的伟力。
发源于山西省境内的浊漳河，正是红旗渠的水源。浊漳河共有3个源头，南源出自山西长子县发鸠山，西源出自沁县张园镇，北源出自榆社县北。三源河流后转向东南，向东凿穿南太行，从今日的河南省林州市和河北省涉县之间穿过，最后在涉县河张镇与清漳河汇合，后统称为漳河。漳河现在已经取代黄河，成为现代地理中河北、河南两省的分界。
历史上东流注于河的漳河是黄河支流，后来黄河几次改道， 不再流向东北注入渤海，而是渐趋东南注入黄海。漳河就这样与黄河渐行渐远，最后注入了海河。漳河南岸几十公里处的河南省内黄县，就是因毗邻黄河而得名。黄河故道沙地适宜种植西瓜，内黄西瓜在豫北小有名气。南园经过的上党盆地属黄土高原，水中多含泥沙，汛期时更是浊水奔腾，故被称为浊漳河。
南太行的层层山峦也拦不住浊漳河水一路向东，这一段高山夹峙，峡谷穿行，水势跌宕，水流湍急，自古就有九峡十八段之称。当地人形象地把河流急剧跌落形成的瀑布称之为段。段者既有地势段落之术，也有水势下跌之态，的确比瀑布更为传神。红旗渠的引水点就位于十八段之一侯壁段下600米处。
汽车左贴高山，右依浊漳河一路飞驰。几十年前豫晋道的艰险惊心早已成为历史，便利的交通是改革开放带给当地人的红利。如果没有这条连通豫晋的省级公路，近年来又新修了林州到长治的高速公路，身处茫茫大山之中，山里人别说改变命运，就是走出去都是奢望。得益于当年修建红旗渠，让这条路有了最初的模样。在这里，山上的渠、山脚的路、山下的河紧紧相随，给这一片山地平添了无限希冀。
透过车窗极目远眺，只见大山巍然，层峦叠嶂，层层的山峦由近而远，显得格外苍黄岁远，也许只有这样才能照示它的威严。就在车行方向左侧几百米的山腰上，一道别样的环状山体在草木掩映中隐约可见。我知道，那就是镶嵌在太行山腰的红旗渠总干渠。
你可能想象不到，这山上的渠水和山下的河水遥遥相距千米，一上一下相向并行，居然同根同源，流的都是浊漳河水。细细思量，不禁感慨人类的智慧手笔，感叹饮水的艰辛不易。时值冬日，正是水浅草枯之时，加之上游多年来持续加大水利开发力度，眼前的浊漳河水早已不复当年惊涛拍岸的盛况。在冬日懒洋洋的阳光下，一副低眉顺眼、单薄纤细的模样。放眼望去，坦荡如底的宽大河床里，一泓碧水曲曲弯弯，时而丝丝缕缕，时而若隐若现，与两边高耸的堤岸形成了鲜明对比，无形中平添了几分沧海桑田的味道。
北方的河流大多季节性很强，汛期水量往往占了全年水量的七八成，冬天正是水量最少的时候。游客如果此时来访，眼前的浊漳河全然没有半点儿浊浪拍岸的模样，宽低受水的尴尬不免让人意兴阑珊。好在我曾经目睹过汛期里河水奔腾的盛况，所以并未觉得失望，甚至还刻意打量了一下河道的宽度，脑海里遥想着它桀骜不驯、浊浪排空的过往。任谁也想象不到， 时空倒流至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正是在眼前这条并不起眼的河流顺流而下50公里处，上演了一场著名的西门豹治邺大戏。
面对经常肆虐横流、泛滥成灾的漳河，时任魏国邺令的西门豹干出了一番惊人之举。当地素有为河伯娶妻的陋习，每年要把一名少女投入河中，以祈求河伯保佑两岸风调雨顺。仪式举办当天，西门豹突然说今年的新娘有点丑，让巫婆下水跟河伯商量，准备择日另选一名美女奉上。巫婆当然是百般不情愿，但最后还是被众人投下了水。岸上的人酒后不见巫婆上来，西门豹又连续派他的几个徒弟下河去催，等了好久仍不见有人回来复命。西门豹似乎非常生气，要剩下的人继续入水去催，直到有结果为止。这一番神操作吓坏了在场的一众人等，领头主事者纷纷跪地求饶，承认所谓河伯娶妻纯属骗人钱财，糊弄百姓。西门豹就是安抚了一番众人，当众宣布废除这一陋习，然后率领民众开始凿渠倒水，最后建成了12条长渠，将漳河水成功地引入邺地。这些水渠既能引水灌溉农田，田淤肥田，发生洪涝灾害时还可以将水排入漳河，真正地实现了造福一方变害为利。
当地人对西门豹感恩戴德，后来专门建祠祭祀这位实干的官员，几千年来香火不断。距离西门豹祠不远，2009年，安阳市安丰乡西高学村发掘出一个汉代古墓。据《三国志》等史料记载，公元220年，曹操卒于洛阳，后葬于邺城西门豹祠以西的丘陵中。考古人员最后认定，墓主人正是一代枭雄曹操。其中一个最有力的依据，就是此墓与西门豹祠的方位距离符合有关史料记载。
民间传说曹操有72遗冢，曹操墓自发掘以来也饱受争议。我曾经进入过这个墓穴内部参观，里面盗洞累累，触目惊心，随葬物品所剩无几。由于出土文物数量有限，自然也引来不少质疑。但是我想，除非再有颠覆性的新发现，否则谁也无法轻易否定这个曹操墓，因为旁边的西门豹祠就是一个有力佐证。人生如梦，世事沧桑，谁也料想不到西门豹竟会以如此方式与后世的曹操扯上关系。
有了西门豹兴修水利奠定的经济基础，地处漳河两岸的邺地逐渐繁盛起来，渐渐发展成为人烟稠密、经济发达的邺城。东汉末年，邺为冀州治所。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击败袁氏残余势力，领冀州牧，以邺为根据地经营华北。邺城实际上成为当时的政治中心。魏晋南北朝时期，邺城先后作为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6朝都城，是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繁盛长达4个世纪之久。北周武帝建德6年，公元577年，灭北齐，改邺为相州魏郡治所。北周晋帝大象2年，公元580年， 丞相杨坚日后的隋文帝谋划代周自立，相州总管尉迟迥自邺城起兵讨伐杨坚，几番大战后被击败。杨坚下令拆毁了邺城，一代名城从此沦为废墟，再也没有机会与洛阳分庭抗礼，渐渐深埋于历史尘埃中。
邺城盛极而衰，繁华散尽，道不尽的铜雀春深、王都气象也随着邺城灰冷都赋于断壁残垣中，只能在人们寻迹凭吊中略显些斑驳的轮廓。但令人遗憾的是，使邺城繁荣起来的西门豹却如同消失的邺城一般，在后世史家笔下消失不见。这位颇具科学精神的官员，历史上似乎就干了这么一件轰轰烈烈的事，但是就这么一件事足以让他的名字穿越时空，名垂青史。
我想西门豹勇于任事造福一方的事迹，对所有入世为官的人来说都是有益的提醒。干千干万不如实干一件，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口碑，这些朴素的道理人人都懂，但现实中真正能够坚守并实践下去的却委实不多。世上能干事想干事的人不少，但真正干实事干成事的人却有限。
从古到今，在面对个人利益和群众利益的权衡时，一些人选择了自己，最后无声无息；一些人选择了百姓，终为青史留名。中国的老百姓最为朴实，谁能解老百姓之所急，为老百姓干实事谋实利，老百姓就不会把他忘记。哪怕父母官只为他们做一件实事，他们也会在心中竖丰碑，在地面上建庙祠。远的如率众修渠治邺的西门豹，沉舟放粮刚正不阿的包拯，疏浚西湖筑城苏堤的苏轼等，近的如治理兰考内涝风沙盐碱三害的焦裕禄，在东山岛遍植木麻黄治理荒沙滩的古文昌，带领临县人民苦干十年建成红旗渠的杨贵等。他们心底无私天地宽，认真践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原则，躬身为老百姓做实事好事，从不考虑什么个人利益。他们实干为民的精神被人们口口传颂，更值得今人体味。
思想信马由缰，驱车溯源而行。车子通过一座大桥，由浊漳河南岸转到北岸，然后继续西行，正式进入了山西省平顺县境内。有人说这座大桥为漳河大桥，当初由河南和山西共同出资修建，因为正好位于山西、河南、河北三省交界处，人们都称其为三省大桥。在这里，浊漳河两分出河南、河北，大桥北侧有东西两分河北、山西。全国各地鸡鸣闻三省的地方不少，但一脚踏三省的大桥却并不多。颇为遗憾的是，由于时间紧迫，我没有来得及在桥上停留，于是暗下决心，下次再来一定要在大桥正中央摄影留念，体会一把一脚踏三省的特殊感觉。
印象最深刻的是大桥两头各有两个两米见方的水泥墩子，中间堪堪容一辆小轿车通过，这是专防载重货车通过，避免压垮桥梁的土办法。 这一场景我在其他地方见过不少，但如此巨大的阵仗的确少见。当然，这也实属无奈。如今的卡车实际载重早已不是几十年前的15吨、20吨，而是惊人的80吨、100吨，远超出这些老旧桥梁的设计标准。这条道路过去是豫晋之间重要的物资运输通道，运输煤炭、矿石等物资的大货车昼夜不停，数量与日俱增。老桥早已不堪重负，如今两省已经另辟一条新路供货车通行，一条柏油大道贯通了晋冀豫三省。静静的大桥如同一位世纪老人，见证了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变迁、人民的幸福。正是当年红旗渠建设者在这里开山修路，让这条道路有了最初的模样。后来经过多次拓宽修复，才有了现在的这个模样。
车子终于来到平顺县石城镇，思慕已久的红旗渠源路转村头忽现，穿过不长的张安桥，再次跨越浊漳河来到南岸，迎面就是一个宣传牌匾，赫然在目的是习近平同志关于红旗渠的重要讲话。红旗渠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历久弥新，永远不会过时。身处红旗渠源，他的讲话更让我心潮澎湃，同时也倍感亲切。
牌匾西侧依山而建的房舍就是林州市红旗渠灌溉区管理处渠守所。沿山起建的房舍规模不大，上下两层，下面一层是展厅，上面一层十来间房是员工宿舍、办公室、厨房、餐厅。据负责人介绍，渠守所员工定额6名，负责红旗渠在山西境内约19公里的渠段管理。由于需要远离家庭跨省工作，条件合适的人不多，目前在岗的只有4名，另外临时聘用了3个当地人协助看护渠道。正是这7个人常年工作在浊漳河畔太行山腰，每天在渠岸上用脚底板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遇到险情立即处置上报。他们常年累月默默坚守在这里，生活已经和红旗渠融为一体，情感也与每一块渠石紧紧相依。虽然每天的工作和生活平凡单调，但单单这一份忠诚和坚守就值得我们奉上诚挚的敬意。
渠守所西边有一座大理石纪念碑，黑色的碑面肃穆庄严，上刻军民情谊深，红旗渠流长，军民情谊红旗渠，由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同志和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同志分别题写。1994年，解放军驻豫某部官兵大力支援红旗渠总干渠技改工程建设，此碑是军民鱼水情深的见证。每一个帮助过、支持过红旗渠建设的个人和团体，无论是领导同志，还是部队官兵，亦或是普通群众、临县人民，都会在心里铭记。
纪念碑的正下方就是红旗渠引水点。冬日的正午，浊漳河里波光粼粼，闪着金光，好像在欢迎我的造访。我抑制住内心激动，放轻脚步，沿着步道一步步下到河底，与浊漳河水近距离对视。此处河床远不如下游宽阔，眼前一道拦河大坝横卧河床，长不足百米，灰色坝体顶部平滑，呈现弧形。坝后冲击着一大片沙石滩， 把上游潺潺而来的河水聚拢在一起，然后导引着河水缓缓流入河道右侧的引水隧洞。
引水隧洞高四米，宽 7.25 米，洞顶上镌刻红旗渠源四个大字。在强烈的阳光照耀下，黄底红字的红旗渠源呼之欲出，格外遒劲醒目，与下面缓缓入洞的潺潺碧水相映成趣，让人顿生随水入洞探幽寻觅的冲动。此时此刻，慵懒的阳光，悠悠的碧水，寂静的山谷，层叠的远山，一切都分外宁静，让人心底澄净，身心俱寂。
渠首工程是红旗渠的开端，是逼水上山的紧要之处。整个工程是一个由拦河溢流坝、引水隧洞、引水渠、进水闸、泄洪冲沙闸共同组成的渠道引水枢纽。拦河溢流坝全长95米，最大坝高 3.5 米，底宽 13.46 米，顶宽2米，为水泥浆砌石英岩重力坝结构。拦河溢流坝逆流向上18米，河右岸就是高大的引水隧洞。隧洞全长105米，洞后是55米长的引水渠，之后是进水闸。进水闸共三孔，单孔宽2米，设计流量25立方米每秒。泄洪冲沙闸在进水闸上游左侧，共2孔，单孔宽2米，闸底低于进水闸底1米。闸上游做成坡比约1:20的陡坡倒沙廊道，同时在进水闸前设立了与渠道水流方向呈30度夹角的直墙倒沙栏，可以实现防沙入渠、退水冲沙入浊漳河。当河水流速小于25立方米每秒时，可将河水全部引入总干渠。汛期发洪水时，正常引水外的雨水可以经拦河溢流坝和泄洪冲沙闸泄入浊漳河下游，不会冲击红旗渠渠道。
面对如此巧妙周到的设计，我突然想起了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和他的儿子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想起了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和宝瓶口进水口。都江堰红旗渠遥遥相距几千公里，建设时差2000多年，竟然在太行山上实现了薪火相传，让我脑海里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越发变得鲜活生动。以拦河溢流坝为代表的渠首工程地位特殊，作用关键，后来当仁不让地位居红旗渠十大工程之首，但当初的修建过程却绝非眼前所见这么平静。当年滔滔的浊漳河水从上游侯壁段猛地跌落下来，水流湍急，水势骇人，只有把河水拦腰截断，将水位抬高到一定高度，才能让桀骜不驯的河水按照人的意志进入引水隧洞，乖乖地爬上右岸，顺着蜿蜒的渠道兜兜转转流向临县。
建好拦河溢流坝是红旗渠建设的首要任务。1960年2月17日，仁村公社的500名男女民兵就在这里打响了第一炮，他们决定先从两边浅水处筑坝，然后不断地向河中央延伸，最后集中力量截断中间的龙口。思路很清晰，办法也简单易行，但现实却冷酷无情。截流筑坝往往需要专业机械设备和钢筋混凝土，他们手里什么都没有。 仿效都江堰用竹笼装卵石的办法堆石成坝，当地也没有竹子，山道崎岖狭窄，大车通行困难，所需物资根本运不上来，人们两手空空，如何缚住苍龙？
凡事只要动脑筋，办法总比困难多。山上最不缺的是石头，山里人最不缺的是力气。他们先在高山上放炮采石，然后踩着又陡又窄的羊肠小道，如蚂蚁搬家似的肩扛着运石头下山，一点点备好了截流筑坝所需的石料。由山上往山下搬运石块，劳动强度之大，超乎我们想象。盘山村三名女青年巾帼不让须眉，抬石头也不甘人后，每天山上山下往返奔波，一个月内每个人就穿破了四双鞋，磨破了六副垫肩。大家就是这样憋着一股劲儿，顶着山峰，趟着冰河，垒砌大坝，一个多月时间就完成了一二级截流工程。眼见着石坝从河道两侧逐渐伸向河中央，最后只剩下十多米宽的龙口。
真正的困难总在最后，第三级截流河龙工程进行得惊心动魄，人们成百上千次地把料石和沙包投入龙口，却被汹涌的河水一下子冲了个精光，几百斤重的石头在水里打两个滚就被冲走。人们又想出新办法，在河道两岸打上木桩，中间系上铁丝绳索，然后再堆放沙包堵上龙口。但是咆哮的河水再次击垮了人们的努力，第二次截流也失败了。
拦河溢流坝必须尽快建成，现在20立方米每秒的河水流速尚且如此，进入汛期水势更大，截流更不可能，直接影响整个红旗渠建设工程。大家立刻召开诸葛亮会，共商对策，一来论去始终没有个好主意。最后有人提出用人墙拦水的笨办法。初春的太行山里气温很低，河水泛着冰茶，寒冷刺骨，分指挥部领导担心大家身体受不了，都不赞成这个办法。截流刻不容缓，即使没有趁手的兵器，还有坚强的身体和意志，再苦再难也绝不能被困难吓倒。这时候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们勇敢地站了出来，组成了一支截流突击队，坚决请战。
这是一个悲壮的时刻，凛冽的寒风中，40多条精壮汉子纷纷脱去棉衣，只穿个裤头，毫不犹豫地跳进了水流湍急、冰冷刺骨的河里。他们肩并肩，手挽手，臂缠臂，高呼着“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在汹涌的河水里死命地筑起了一道人墙。湍急的河水冲得人们东倒西歪，个子小的被呛得连喝河水，有的差点被水卷走。岸上的人们见状纷纷跳入水里，迅速筑成了第二道、第三道人墙，直至第七道人墙。人墙方阵像磐石一样牢牢地钉在河底，河水只能咆哮着打着旋儿绕过人墙向两边流去。一道道人墙后面，人们紧张有序地打木桩、投料石、抛沙袋、填石茬、垒块石，拧成一股绳，咬紧牙关与时间赛跑。3个多小时惊心动魄的激战后，截流终于成功了。
1960年5月1日，经过80多天的英勇奋战，浊漳河水终于按照人们的意志乖乖地流进了引水隧洞，红旗渠上头一炮成功打响。 仁村公社仁村营一战成名，后来被红旗渠总指挥部授予截流铁军和红旗渠先进标兵突击队等荣誉称号。
当年参加渠首截流的都是涿漳河边上各村的青年。
我和本村的申金柱、孔凡友、卢禄俊等几个人都参加了渠首截流。三月的河水冻得人直打颤，下水的时候每个人得先喝两口白酒驱去寒气，几十人在水里组成几道人墙挡住水，岸上的人赶紧往人墙后放麻包沙袋，就这样把水截住了。
参加过渠首截流的盘阳村张明生老人回忆起当年惊心动魄的场面，却如同叙说一件平常往事。可能在他们的心里，那时的英勇无畏不过是他们那一辈人的生活日常，大家都是一样的拼命，一样的努力，根本不值得被刻意提起。此时我脑海里突然涌现出铁人王进喜纵身跳进水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水泥浆制服油田井喷的场面，一瞬间明白了其中的缘由。这是一种蓬勃向上、勇于牺牲、无私奉献的时代气质，它表现于某一个人、某一个群体，但绝不局限于一人一域，而是脱胎换骨后新社会的整体风貌。这是一个只争朝夕、百舸争流的火红年代，洋溢着无敌青春，激荡着如火热情，蕴藏着惊人能量，让人肃然起敬。
在附近村庄的墙壁上，我意外地发现了一行字迹斑驳的毛主席语录：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毫无疑问，是共产党改变了勤劳朴实的中国人民，又带领他们不断地改变着中国，这才有了后来的风云际会、英雄遍地。此时我真正理解了伟人诗中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深刻含义。勤劳朴实的中国人民千百年来默默无闻，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彻底激发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新社会里，他们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用主人翁的激情和血肉之躯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最后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荣光。想到这里，我内心翻腾，感触颇深。寂寂无名的未必不是豪杰，翻天覆地时遍地皆是英雄。我特意在蓝河一流坝上走了几个来回，手摸脚梁，仔细观察这个历尽艰辛修筑而成的标志性建筑。今年流水已将整个弧形坝体的表面冲刷得光滑无比，在它的前方是一片经受过河水千万年冲刷的单岩石壁，这些巨大斑驳的石壁高低错落，上面到处是激流撕裂的裂隙和漩涡造就的石洞，比比皆是的裂隙，大小不一的石洞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涿漳河桀骜不驯的前世。
对于如今见惯了宏伟建筑的我们而言，蓝河一流坝似乎并不起眼，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石坝建筑。以当前基建狂魔的能力再造一个类似的建筑不过是小菜一碟，但如果把目光投回60年前的艰难岁月，还原当时的物质条件与工作场景，你的敬意一定会油然而生，从内心深处赞叹它的了不起。60年前的修渠人 没有任何现代化的机械设备，没有先进的科技支撑，手持的是铁锹、钢钎、大锤、抬筐等简陋工具，炸药是最先进的武器，而且大部分还是自制。他们能够凭借的最有力、最可靠的武器，就是自己的血肉之躯和顽强意志。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让这个毫不起眼的蓝河石坝傲然屹立。在河道里，浊漳河水是无情的，它依着自己的意志，夜以继日肆意地冲刷河床，撕裂岩石，然后向东奔去。在红旗渠里，浊漳河水却是有情的，它承载着人的意志，翻山越岭，日夜不息地为人们送来幸福活水，孕育新的希冀。
车子沿着浊漳河蜿蜒盘旋，峰回路转之际，我总能看到山上红旗渠总干渠时隐时现。五星红旗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青春染红的旗帜，横亘于太行山腰的红旗渠是几十万修渠人举着红旗用鲜血和汗水浇筑而成的奇迹。红旗渠建设中最难的一段是总干渠，总干渠最艰险的一段在山西。山西境内这一段山势险要，崖高坡陡，几百米高的悬崖峭壁，上难以攀登，下无法立足。当年的建设者在半山腰上开凿渠线，砌石修渠，无疑是以命相搏的疯狂之举。在这里，无数修渠人抛洒下了鲜血和汗水，留下了惊心动魄的事迹，一些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创造了这一奇迹？这群人千百年来默默无闻，缘何在新中国成立短短十多年后，就能够迸发出如此惊人的力量？我静静地思索着，此时一个毫不相干的小人物缓缓涌上心头。
林州市姚村镇有个三孝村，是古代二十四孝之一郭巨埋儿的发生地。这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近代龙绿临县人郭巨原本家道殷实，后因战乱频发而家道衰落。当时天下大乱，食物短缺，但他视母即孝，有食物先给母亲吃。母亲疼爱孙子，舍不得吃，总是把食物留给孙子。郭巨担心长久下去母亲会被饿死，就和妻子商量，不如埋掉儿子，省下粮食，一心供养母亲。夫妻二人在一棵大树下挖坑，准备埋儿之时，意外地从中掘出了一坛黄金，内有黄布上书：“天赐孝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两人用天赐的黄金孝敬母亲，养育儿子，从此过上了好日子。鉴于郭巨之孝感天动地，官方后来将其事迹编入二十四孝之中，广为颂扬。
小时候听到这个故事时，我起初叹息小孩子真是可怜，后来经过一番思考后，又觉得故事有点荒诞，大人再没什么吃的，也不至于先拿小孩子开刀。郭巨墓至今犹存，就在村子旁边的中学后院里，硕大的如同一座小山。因为笃定郭巨埋儿是无稽之谈，我和小伙伴们经常在上面攀爬，也不觉得害怕。 后来读研究生时，在家乡做田野调查，我无意中又发现了郭巨埋儿的另一个版本。郭巨原本是大户人家，世道纷乱，家道中落，临县属赵地，燕赵多慷慨悲歌之事。郭巨为人豪侠仗义，常外出闯荡谋生，有一年带回来了一大笔黄金，可能是乱世之中钱财多少都有点来路不明，世母极孝的郭巨害怕老母亲生疑不受，于是提前把黄金埋在树下，自导自演了一出埋儿大戏。经过这么一番孝心感天的运作，天赐之金合理合法，郭巨由此也落了个孝义美名。在我看来，这个版本较为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也不违背常理人性，应该比官方记载的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透过这个孝子贤母的故事，我们多少可以触及一些南太行古风的蛛丝马迹。任侠尚武的民风，孝义传家的乡情，外圆内方的心性，其他一些流传下来的民间故事和官方典籍也间接佐证了我的判断。清康熙年间编纂的《临县志》称当地民俗朴实，好勇尚气；张德甫志亦称临县地险，民俗简朴，一喜争斗。好勇尚武、孝义简朴的山民，无疑是改天换地、创造历史最好的人力。
还有一个年代并不久远的故事，也让我饶有兴致。100年前的民国初期，中原大地军阀连年混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许多饥寒之事揭竿而起。贫瘠的临县大地上，就曾经上演过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武装运动。
1923年，贫苦农民韩玉明等人秘密成立宗教组织天门会，几年后公开率众抗捐抗税，反抗军阀压迫，打击土豪劣绅，会众规模迅速扩展到30万人，活动范围遍及豫晋冀3省广大区域。中共河南省党组织多次派人与天门会建立联络，双方在北伐、反军阀等方面也多有合作。天门会极盛时，晋冀豫23个县地方政权亦操在天门会之手。但由于缺乏先进理论指引，这支宗教色彩浓厚的农民武装注定无法摆脱农民起义的窠臼，多次上演被收编、再反抗、再收编的传统路数。1931年，韩玉明等骨干力量被国民党诱捕杀害，余部继续坚持斗争。1933年，被国民党部队全部镇压。1938年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在天门会原来活跃的地方建立了太行抗日根据地，创立了各级抗日政权，领导人民开展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最后解放了这一片灾难深重的土地，同时也创造出了伟大的太行精神。
曾经盛极一时的天门会最后沉寂无声，不得不说是一种历史的遗憾，但也用鲜血证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一个没有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组织注定不会走远，也很难改变历史。正是在有着先进理论武装和铁一般意志纪律的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广大人民群众身上蕴含的创造伟力终于被彻底点燃，进而爆发出横扫一切、荡涤寰宇的惊人力量，最后浩浩荡荡开创了一个崭新时代。
共产党并不曾使用什么魔术，他们只不过知道人民所渴望的改变。1946年，当美国记者白修德和贾安娜在《中国的惊雷》一书中发出如此感慨之时，中国大地上正是风云激荡的时代。他们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国共产党与众不同之处，无意中道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秘密。卓章和是红旗渠有形的源头，而无形的源头则是劳苦大众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土里土气的中国共产党人其实没有什么特殊魔法，他们只是在理念和行动上有别于过去的任何政治组织。他们来自于芸芸众生，愿意躬身于人民之中，倾听群众内心的渴望，仔细地把这一渴望转化为重整河山的誓言，然后带领大家去努力奋斗，最后改天换地，翻天覆地，水滴石穿，水到渠成，改变了普罗大众的命运，也赢得了世道人心。
车子终于驶离了卓章河，沿着宽敞的柏油大路笔直向南，我的思绪也渐趋平静。渠首之行让我对红旗渠的源头有了更深的感悟。5000年文明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领导人民在艰苦奋斗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为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凝聚成伟大复兴的基因力量，终于在巍巍太行山上绽放出夺目的光芒。红旗渠不只是一个工程意义上的渠，而是新中国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一个缩影，同时也是对幸福是奋斗出来的生动而具体的诠释。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人类生生不息的动力。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条红旗渠，如果你有时间去登一登太行山，看一看红旗渠，一定会清晰地发现自己内心深处其实一直隐伏着一条红旗渠。
红旗渠是党领导临县人民创造的，但它属于全中国、全世界、全人类。